你的投资大小事是瑞银投信最在意的事。瑞银投信 Podcast 与您分享多元和热门的金融投资话题，让你在听趋势的过程中轻松掌握市场脉动，在投资的道路上由瑞银投信伴您前行。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收听瑞银 Podcast 投资线上听趋势聊投资，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Tina。 这次我又回来啦，原因是可能很多听众已经猜到啦，就是我们瑞银投信投资部主管 Tony 今天他将会变身为来宾。因为呢2021年已经将近尾声了，尽管呢这一年是好坏参半，不过呢很多的股市投资人今年可是算是大丰收了，所以在我们要迎接2022年的这时候呢，我们也在期待，就是说是不是2022年也可以像2021年一样，整体呢给股票投资人或者是一些投资人一个好丰收。所以呢我们就要先请 Tony 来为我们剖析这一切了，但是在这之前我们还是先请 Tony 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一声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瑞银投信投资研究部主管陈硕纯 Tony。
是的 Tony，就像我说的啊，2021年即将进入倒数计时了，我们都感觉到说2021年呢虽然有很多波折，不过很多投资人都有很好的一个收益。那你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简单的总结一下说这个2021年的这个市场的情况，因为毕竟很多政策啦或者是市场的演变都是具有延续性的，而且呢深刻的影响到未来这下一年的情况，所以了解总体的经济全貌之后其实也比较容易理解来年的许多政策的演变跟市场的一个变化。
好的，那2021年的这个金牛年，我用一句话来形容哦，那就是牛气冲天。因为人们其实已经学会了跟病毒共存哦，那在整个疫情趋缓下的重启行情哦，让整个复苏的速度比金融风暴之后的复苏行情来得快的非常多，那也造就了整个股优于债的行情哦。但是整个强劲的需求呢也导致了市场通膨的一个压力，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市场氛围会延续到2022年的金虎年。那所以说在2022年的投资展望，我会用虎虎生风来形容哦，因为整个疫情复苏的一个顺风还会继续持续，不过呢投资人还是要必须去关注通货膨胀、经济增长和对这个疫情的隐忧的三大重点哦。那首先呢，我们认为通货膨胀在未来几个月会保持在高点，那直到整个与疫情相关的供应链的问题得到解决哦。那另外我们认为经济成长会仍然会保持一个强劲的一个动能哦，因为我们认为像 Delta 变种病毒或者是其他的变种病毒、哦、都不会破坏整个经济重新开放的一个动能。那特别是随着我们的一个疫苗接种率的一个上升，那再加上新种疫苗的开发以及核准哦，那各国政府其实是有效率的可以反复控制疫情的一个爆发。那另外一方面呢，紧急的这个刺激措施可能会逐渐减少，但是呢各国的央行可能会开始就是保持一个耐心的一个态度、哦、去避免过度反应的一个情形去造成市场的恐慌哦。那总结来说，我们觉得这样的一个经济的情况会提供股票不错的一个表现。那随着我们接近下半年哦，那整个通货膨胀或者是经济成长哦，都可能会回到更正常的一个水准哦。那这一次经济的周期会呈现一个接力复苏的一个状况，那各个地区的复苏的一个速度还有它的一个节奏其实是比较不同调的。那例如说2020年开始了，在疫情当中是亚洲先复苏，那2021年跟2022年呢可能是成熟国家表现比较强劲，那在2022年下半年可能是新兴市场会开始接棒哦。那换句话说呢，经济成长在未来的动能都有持续在接力的一个情况，这对于全球的经济增长反而是好事哦，不会有所谓的硬着陆或者是停滞性通膨的一个情况发生哦。简单来讲呢，股优于债的行情可能还是会持续哦。
OK， 所以你的重点是说通膨疑虑大概会延续一个半年吧，所以之后呢就会获得纾解，而且经济还是会强劲的成长。那认为说2022年上半年可能是成熟国家的经济成长比较看好，那下半年就是看新兴市场的一个重启的机会。但是你刚刚其实第一点就提到通膨这个东西，那我想这一点呢真的让大家很有感，因为我们到处都可以听到说万物都在涨，那就是薪水不够涨，显然的影响到我们的民生生活啦。 但大家自然也会把这样子的一个疑虑投射在这个投资的市场上，担心通膨问题可能会影响投资市场的一个表现。你认为通膨这个问题真的也可能是持续干扰2022年的资本市场吗？
的确哦，通膨在未来几个月会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好，如果我们去拆解这些通膨的一个细项，那我们可以去了解到影响通膨三大因素，例如说像二手车、能源价格以及房租的一个计算，它的计算的基期其实会从明年开始去做一个垫高的一个动作，那进一步可以舒缓整个通膨的一个力道，那进而有帮助这个所谓通膨的一个预期跟着减压。那我们知道其实通膨的预期心理因素能够降温的话，对于整个市场的投资情绪是有很大的帮助的。那另外随着整个疫情的减缓，整个实体经济的一个活动增加的情况之下，我们之前看到一些问题哦，例如说像是物流业的瓶颈，或是高能源价格，或者是这些企业减少资本支出哦，所导致的这些供给面的挑战哦，我们认为在未来几个季度也会有机会有一个改善的一个情况哦。那过去一段时间，因为人们都比较偏重于所谓实体物品的一个消费，那当然未来也会随着整个疫苗施打率的提高，人们会开始偏向于所谓偏重服务的消费哦。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可以降低供应链吃紧所造成的一个通膨压力哦。那整个就业市场因为遇到刚好战后婴儿潮开始退休的一个高峰，再加上有很多人转职的一个情形哦，造成所谓的暂时性的失业高峰哦。那整个就业市场复苏会比较缓慢，但是呢，这样子的情形也有助于整个薪资增长所造成的一个通膨压力哦。
所以你的意思啊，简单来讲就是，有关通膨的问题呢，它有机会是因为积极的因素让中长期的通膨数据往下降。那另外一个呢，缺料跟能源上涨的问题，那也有机会获得解决。那这确实是可以让人安心不少啦。但你刚也提到成长的问题，那我想要追问一下，你对于未来来年成长的动能还是抱持信心吗？
好的，那虽然市场对于短期的紧缩政策的预期是大幅上升了，但是我要跟大家讲的是，其实有很多投资人低估了这一次经济基本面的一个稳健性哦。那我们对于未来经济成长的前景仍是抱持乐观的一个态度哦。那这一次经济的周期的 GDP 增长，我们认为会持续下去哦。那像家庭以及企业等私部门的部分哦，因为在过去两年当中，它的一个体质有明显的改善哦。那在未来，它会开始领导整个经济做一个持续扩张的动作。那另外一方面呢，以公部门为主的这一些财政的一个缩紧的一个效应哦，在本次的这个经济成长的周期哦，也不至于成为所谓的一个逆风，它只能算是侧风了。好，那全球供应链短缺的一个问题呢，那会刺激这些企业会去进行资本支出的一个扩张，那无形当中其实也推升了整个长期成长的一个动能哦。那最后我们从全球经济成长的角度来看哦，中国现在这个经济转型方针是重质不重量，那所以说它的调整时间会比较长，但是它放缓的一个力道呢，可能会被成熟市场比较强劲的一个成长力道给弥补下来哦。那刚刚说过，我们这一次的一个经济成长周期是属于一个接力复苏的一个情况，那也因为接力增长的一个概念，所以不至于造成全球增长脱轨的一个情况发生哦。
了解了。所以你刚刚的意思呢，其实抓一个重点就是，实际的经济成长力道可能还是会比市场预期的还要来得大的意思。
没错。
那既然是如此的话，我们就又可以期待说2022年又是一个股优于债的一年啦。
的确哦，我们还是看好2022年的股市表现哦。那尽管我们不排除未来可能市场的波动性会增加哦，不过整个市场的一个循环正在步入所谓的成熟阶段，也就是说未来每股盈余 EPS 增长的一个力道呢会逐渐放缓，不过它的一个增长情况还是在长期平均之上哦。那当然整个货币政策可能在未来偏向鹰派，不过呢目前来看，像是 ISM 指数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领先指标哦，表现都非常的不错。那整个市场强劲的需求让厂商要持续的去增加它的库存哦。那这也代表了企业盈余的一个增长可能在未来几个月哦会继续支撑股市的一个表现哦。那不过如果投资人只看传统的一些价值指标，例如说像是本益比啊这些数据，那大家可能会觉得股票的价格特别的昂贵。那但是如果说我们在判断股票跟债券间的风险溢价这个风险溢价的一个意思就是我承担风险可以获得报酬的一个幅度哦，我们还是觉得股票的一个风险溢价是具有吸引力的。 那再加上呢，股票投资可以对通膨可以提供一个保护的一个作用，那所以说股优于债的一个行情会继续持续下去。那我们其实看好股票投资的一个机会有以下几个，那首先我们觉得在企业盈余持续增长而且还有余裕的一个情况之下，像美国的股份回购，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一个库藏股的一个题材，它还是非常有机会成为投资人投资回报的一个主要贡献来源。那另外在2022年下半年，通货膨胀跟经济成长都会回到更正常的一个水准哦。那当整个经济成长已经来到循环当中的中高点的时候，以过去经验来看，整个医疗保健类股的一个表现哦，相对来说都有更进一步的一个向上的空间哦。那而且这些医疗保健类股其实都有一个攻守兼备的一个特性哦。那当然呢、还有一些是人类文明长期趋势的一些投资主题哦，我们是看好所谓的 ABC 加上 5G 的题材哦。那 ABC 的 A 呢是所谓的 AI 人工智慧，那 B 呢是所谓的 Big Data 大数据分析哦，那 C 是所谓的 Cyber Security 网络安全哦，那再加上整个 5G 的一个行动通讯的题材哦，在2022年我们认为都还是会持续发光发热的一个投资主轴哦。那最后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在美中两国互相较劲的一个年代之下呢，唯一可以让这两个强权持续携手合作的一个议题，就是所谓的低碳投资相关的投资的主轴哦。
OK， 所以其实低碳这个东西的话，也确实是要让我们再多关注一些的了。那债券市场呢，你又怎么看呢？
好，那如果说我们考量到整个市场强劲的一个成长哦，那再加上联准会缩减购债的因素哦，我们其实认为美国2020年联准会是有机会升息的。那我们对于债券尤其是高收益债的一个部分，我们是看法是中性偏多的，虽然说它整个利差它已经有明显收敛的一个情况哦，那以目前的一个价值来看，它的一个资本利得的一个上行空间虽然有限哦，但是我们还是觉得有两个市场可以满足投资人在2022年的债券投资需求哦。我们第一个看好的市场是亚高收，那从价值面来看呢，亚高收的一个利差已经来到相对的高点了，那整个违约率基本上有很大的一个程度都已经被市场所反映了，那它整个技术面相对来讲是比较疲软的，投资人对于它的一个情绪相对来讲是偏悲观的。那虽然说在短期之内我们不排除看到进一步的下行空间，但是我们对于亚高收的看法还是觉得偏乐观的。那第二个我们看好的是所谓的欧高收哦，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欧洲的经济增长在明年会有机会会更优于今年哦。另外就是整个欧洲央行它的一个货币政策的态度，它相对于美国联准会它的升息脚步会变得更慢，所以我们看好2022年欧高收的一个表现。
OK， 所以虽然尽管2022年是股优于债，不过亚高收跟欧高收呢确实还是有一些行情可以值得期待的，而且在整个资产配置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每一个人的资产配置里面其实还是要有一些债券的一个部位。所以提到这个资产配置， Tony 你怎么建议说2022年投资人的资产一个配置呢？
好的，那在2022年虎年的部分呢，我是看好股票的一个投资主题哦，因为像企业盈余持续的一个偏乐观的一个成长哦，所以投资美股的股份回购题材就有如生龙活虎，那可以有机会为投资人增加投资的回报机会哦。那另外投资医疗保健类股就有如卧虎藏龙哦，可以让投资人进可攻退可守哦。那另外在 ABC 加 5G 的一个长期投资趋势哦，就有如猛虎出闸，那持续看好未来的一个增长性哦。那最后在国际的情势龙争虎斗之下呢，低碳的投资主题哦，是唯一在大国间有共识的一个目标哦。那所以这些是股票的一个部分。那在债券部分呢，我们看好亚高收的一个价值面哦。那投资亚高收呢，可以让投资人有利可图，就等于如虎添翼，收益的益哦。那另外在投资欧高收的部分呢，投资人就有如虎啸龙吟，那可以把握成长很强，那还有这个升息比较慢这样的一个双赢的机会哦。
好的，我们谢谢那个 Tony 给我们用了很多的四字成语来总结一下我们所有投资人的一个投资建议哦。好的，因为那个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那我要谢谢 Tony 用深入浅出的方式跟我们谈到2022年的市场观点以及投资建议。我们也非常感谢各位听众今天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拜拜。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或投资人须知。